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让我们能够常常在圣灵的引导感动里面来祷告。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要来看耶稣对祷告的教导啊，在桌子上面有一份讲义。那我们从四福音里面查考，发现耶稣不单他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用主导文来教导他们，而且常常讲论到祷告的真理。让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提到类乌类似的祷告。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是耶稣对祷告的教导的第一次的教导。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那么从杰登圣经里面，我们最少会看到四方面的真理关于祷告。第一方面，耶稣要我们在哪里祷告啊？要关上门，要进入内屋内室。那么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耶稣反对公开公众的祷告，或者说反对这种 public prayer。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特别说你要进到内屋，而且说不要叫人看见，是针对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故意的要表现自己的虔诚，在那边做很长的祷告啊，被人来夸赞他们。所以耶稣是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故意表现自己的敬虔，而特别提醒门徒要进入内屋，是直到进到个安静隐藏的地方啊，不是故意要给人看见，因为祷告是你个人跟父神的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需要分别为圣，能够有个安静祷告的地方。究竟什么是你的内屋，什么是你的内室？有人书房是你的内室啊，那么愿为是你的母亲抚养十个孩子，哇，你想想看，一个房子里面有十个孩子，怎么能够找到个安静的地方可以祷告？这个他的祷告的内屋是在哪里？有人知道吗？他的祷告的内屋就是他的衣橱，他把自己关在衣橱里面啊，能够安静的专心的隐藏的祷告，为这些孩子祷告。因着有祷告的母亲，所以约翰威斯里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么另外一位被神所使用的一位宣教士叫 David Brainer， 他是最早期在美国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他的祷告的隐藏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是在哪里？家里有看他的自传的话就知道，他常常一个人走到森林里面、树林里面，在那边安静的隐藏的祷告。那么主耶稣他安静隐藏祷告的地方在哪里啊？常常在山上，在旷野。那我认识一位姐妹，有一次我去探访她，去看她，结果呢她跟我介绍在她的后院有一个的塑胶的这个 storage 的 shed， 她说这是我祷告的地方。哇，很好，在房子里面可能有电视，有孩子的音响啊，你要叫孩子关掉音响也是很难。有时候她在后院有个塑胶的储藏 storage room 啊，我没有叫他打开看到，我想里面一定是完全空的，一定是很干净的。他说他常常晚上一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安静祷告啊。 所以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祷告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屋，一个内室。这个内屋跟内室可能是你的书房，也可能像这个姐妹是后院的一个 storage shed 啊。但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一定有一个祷告安静的地方，隐藏的地方。那么第二方面，第二个真理，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除了提到需要有一个安静隐藏的内屋来祷告，还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内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不单单是指到一个世界物质的房子，更是指到我们生命的内屋内室，我们心灵里面的殿，就是内室的祷告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生活。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说，我们应该在哪里祷告来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基利新山，是在哪里？ In spirit， 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在我们心灵的殿，我们祷告暗中的父。所以在这里要我们看到主耶稣提醒我们从心灵深处内在祷告生活的重要。那么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关乎这个内室的事情哈，或者里面的事情。我们翻到旧约雅歌书 Song of Songs， 旧约雅歌书第一章，第四节，好，那个音响的 volume 可以再调大声一点点。第一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愿你信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入我们生命的内室，享受我们主同在的爱情，他的馨香，他的吸引，能够在我们生命的内室与主交通，享受那个欢喜快乐。雅各书不是单单指到男女的爱情，更是预表了我们跟主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的内室里面经历我们的主，他的爱情，他的甘甜，他的同在。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从十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多次的提到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在主的里面。但是在这里另外一方面的里面，有没有注意到不是在主的里面，是在谁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第四节说在你们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主在我们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 重复了三次，你们的里面，你们的里面。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回到我们生命的内思，在我们生命的内思单单的仰望主，享受主。在我们生命的内思，就好像玛利亚在她的房子里面单单的享受耶稣的同在，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这是耶稣要我们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能够享受主同在的甘甜，让我们在灵里的眼睛可以看到主的同在。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生命内屋内思祷告的荣耀。所以我刚才发了一张这个小的资料啊，提到内在生活啊，在最右边最前面啊，讲到内在生活的荣耀啊，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啊。这个不是经文，是罗炳生师母他所写的，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时，他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的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起初的经历，他们是借着更多的祷告、赞美、等候神，交通及在时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经历有长进，并且成了神所用的器皿时，他们便能更多的寻求他，他也更多向他们显现，因为他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不但如此，他也开始使他们的心思每时刻专注在他自己身上，即使他们在他里面有所寻求，这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当他们进入这个阶段时，他就借着别的教师或亮光教导他们如何操练与神同在，就是将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任何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或感觉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我们的心思往往逗留在一件事物上，而不是神自己。这时我们要非常小心把心思转向神。当我们一发现有一句话不是出于他的意念时，当立即把它改过来，要注视那在你里面的执政者耶稣。如此你的行动、思想其言语将合乎他的旨意，并且他将看顾你，使你能行出来。同时你也需要在神里面警醒祷告，安静等候。如此的生活将使任何一个人有了里面的转变，即使他能与主同住。如果你在神里面一直保持这种谦卑、安息及信心时，圣灵便将主动地使你住在神里面，看见神、思念神并蒙保守。这就是每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过的真正的内在生活。什么是内在生活？在这里有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主同在的荣美、甘甜、喜乐跟能力。要我们常常注视那在你里面的执政者耶稣，回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回到我们生命的内思，回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里的深处享受主的同在跟显现。其实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让我们所看到第二个重要的真理。 不单是那个世界物质的类似，更是讲到那个生命的类似，在我们里面生命祷告的殿。第三个真理，我们翻回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提到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不但要进，还有什么？关上门。关上门代表什么意思？关上门啊，我们想想看，究竟一个人把他的房子的门关上代表什么？分别、结束，还有呢？关锁起来，还有呢？啊，不要给人知道，隐藏在神的面前，还有呢？啊，安静。当你一天的劳碌，假如你是开个店，或者说你的房子的门要把它关起来，表示你 no more business， 哦，一天的事情做完了，好，我不要在外面出去了，我要关了门，完全的安息跟安静，没有好像外面世界的东西再去那边关心，要去出去，要去跑，要去做，表示我们需要有一个关上门的心态，回到主的面前，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卸下，然后把世界的东西意念都完全关在门外，这是我单独仰望耶稣的时间， just for him alone， 除了主耶稣，除了思想主耶稣，仰望主耶稣，没有任何外面世界的思想意念或者事情来进到你跟耶稣的之间。我们要享受到这种很 quality， 能够很真实的、很深入的跟主的灵交，我们要做这一步，关上门。很多时候我们安静下来要仰望神或者灵修的时候，我们没有关上门，我还是想好多世界的事情啊，外面的事情，很多的忧虑，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要进入这种内在生命的祷告跟操练，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关门，把你的心门关起来，完全的安息，把所有世界的事情能够关在门外。所以让我们想想看，你每一次灵修的时候，究竟什么的事情还是会进到你的内心里面，还有什么事情去影响你的，会扒着你的，求神帮助你能够把这些的东西都并在门外，把你的心门能够关锁。宋姐提到关锁，这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解释第一件事情，关上门，不单要关上门，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把守这个门关，把守我们这个心门，不让任何的罪恶的思想进到我们的里面，任何外面的邪情私欲、世界眼目的情欲不能进来，世界败坏的事情不能进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去把关，哇，今天这个世界是在很厉害、很可怕啊！电视来的东西、网络来的东西、这些奇里古怪的音乐的东西、一些污秽的言语、一些败坏人的这些的言语啊，这些肥皂剧等等，假如你不好好把关的话，你一定会受到罪的污染。这些东西一进来的话，罪就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同在，破坏我们跟神的灵交，圣洁的神没有办法住在一个里面充满各样牛羊乱七八糟东西的心灵的殿。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不但有牛羊啊，还有很多罪恶污秽，我们心灵的殿没有办法让耶稣完全的住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如何把关，把守我们的心门，不让任何罪恶的试探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警醒分辨的灵，任何的东西一开始来要进来了啊，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 不容许任何不好的思想、罪恶的试探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解释马太福音第六章让我们看到第三个重要的祷告的真理，要关上门，也要谨守我们的心门。第四，我们和本翻作祷告暗中的父，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 NIV 圣经翻作祷告哪一位看不见的神， Who is unseen， 用 unseen 来说明这位暗中的父。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神他是 unseen，用肉眼看不见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真理，是什么？我们要跟这位神沟通，这位神是什么？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耳朵，肉体的耳朵听不见的，肉体的眼睛没有办法能够感觉的。表示我们要跟这位神沟通，要需要靠什么？靠什么？
信心。
信心还有呢？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祷告吗？求圣灵要照明他们什么？心中的眼睛。我们的神靠我们肉体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心里的眼睛，灵里的眼睛被圣灵来开启。我们用圣灵的眼睛，用里面灵里的眼睛，我们注视他的面庞，用灵里的眼睛来仰望他，注视他，你会经历到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这是真正祷告的生活，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灵的里面 in spirit also by spirit。 还记得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吗？23-24节，我们要 worship God， 敬拜神 in spirit。 哦，这句话是一语两意，不但是指到那个 location， 要在灵里面。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问耶稣在哪里敬拜神，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回答当然是包括了那个地方，不是在外面，来是在里面 in spirit。 但这个字 in spirit 也可以作为一个 functional use， 是指到 by spirit， 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灵里的眼睛来仰望他，注视他，来单单的仰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跟第六节，短短的这两节圣经，把我们基督徒进入荣耀祷告生活的根基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的祷告不是从心里面灵里的深处摸到耶稣，仰望耶稣，看见耶稣而发出的话，我们的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只是在表现一个 speech， 甚至是祷告给别人听的。就好像这里耶稣责备他们，他们是故意要人看见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常常进到我们生命的内室来祷告，用灵来祷告，与那位看不见的神来沟通。好，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祷告第一个的教导，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进入荣耀祷告的生活，要从心灵城市里面能够发出主导文，一定要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作为根基。不单知道里面那个生命的类似，生命祷告的类似，同时也要注意那个世界物质的内污，你也需要分别为圣，有一个祷告安静的地方。所以感谢神，假如你家里没有安静祷告的地方， 这里有荣耀祷告殿，哈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安静祷告的地方，一同清心祷告的人一同来祷告，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安静的。当然这两方面是平衡的，你需要一个固定灵修安静祷告的地方， A physical place but also a spiritual inner chamber， 回到你的里面，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类似，在那边，在灵里面与主相遇，与主交通。所以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外面的活动或者思想的活动，整个祷告的根基在里面， In spirit， In spirit。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第六节非常宝贵，耶稣一开始对祷告的教导，把整个祷告的根基奠下来。好，我们再看讲义的第二部分啊，没有拿到讲义的可以在余大夫旁边可以拿到讲义。耶稣提到祷告的应许，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这节圣经非常非常重要。怎么知道重要呢？因为主耶稣居然不嫌啰嗦，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讲了两次，第七第八节是一样的。我们一同来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这个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不但是鼓励我们祷告，同时主耶稣很奇妙的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跟方法。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能够产生震撼的果效，我们需要懂得节节圣经祷告的三个原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祷告的原则，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是什么？嗯，是求，是 F， 是求。求代表什么？代表什么？这个求代表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叫我们求？啊？啊，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有需要，我有病，我有软弱，我有难处，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就是那么的贫穷，那么的软弱，那么的缺乏，我有需要，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复兴我，求你来更新我，求你来帮助我。所以这个求是代表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即时祷告那么有 power， 那么有能力？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们看一出圣经，看看即时祷告代表什么。我们看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罪恶在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祸与他的家。所以亚哈的进食祷告代表什么意义？他在神面前 humble himself， 自卑 in humility。 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自卑自卑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祷告第一个重要的态度。你发现水是怎么样从高处往低流的，你要得到神生命活水的恩典，你要在哪里啊？不是在高处，你要怎么样下来，完全的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自卑在神的面前，你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你发现神医治乃曼将军，你发现神为什么医治他，他有个很美的优点，他居然怎么样，不但顺服，愿意听一个那么卑微的以色列的一个的女的仆人，然后去寻找啊这个以利沙啊，你看到沿着他的谦卑，他的谦卑蒙了神的应允。假如你是乃曼这个大将军，你会愿意谦卑去听个小小小小的侍女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有能听的耳朵。很多时候神的恩典是借着我们的谦卑，有能听的耳朵，谦卑的去听一个好像很卑微的人。上两个礼拜听到一位弟兄讲一个见证，讲到坛斯的牧师介绍一位很有异禀恩赐的弟兄，让他去台湾帮另外一个牧师癌症祷告。但是呢，这位香港的牧师呢，去到台湾呢，他是穿得非常的好像就是很简陋啊，很土。结果呢，这位有病的牧师根本就瞧不起他，以为你是哪里来的啊，根本就不接待他，不管他。谭牧师说，哎呀，很可惜，这位的香港的牧师是非常有疫病恩赐恩高的，但是人却看外貌却拒绝他。所以我正要打电话去寻找这位牧师在香港什么地方，好让他能够为我母亲祷告，希望能够寻找到。所以我前几天打电话到 Chicago 问戴医生牧师啊，他认识啊这个人，他知道这个人，他再介绍我去打电话找香港的包德林牧师，可能会知道这位牧师。我们需要谦卑的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啊，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凡祈求的就给你们，也是代表我们需要自卑谦卑跟神求，甚至跟人求，放下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的好像的位置啊。我们发现乃曼他放下他的位置去听一个小小的侍女的话，他得到他所要的。第二，在这里提到寻找就寻见，第二个祷告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什么？寻找代表什么？我们有没有寻找钥匙的经验呢？寻找你的driver license 的经验呢？寻找丢了钱的经验呢？都有，对不对？是什么感觉啊？是什么情况啊？心里很急啊。还有呢？急切需要，找不到钥匙之后开不了车，进不了家，还有什么感觉？不顾一切，很好，不顾一切，完全放下其他的一切。你寻找东西是不是不顾一切的？还是你找东西还是东想西想？你只有想就是钥匙钥匙钥匙，圣灵啊，要我找到那个钥匙。好多次祷告都找到了。寻找代表我们完全的放下一切，真的是把心门关起来了，真的是关了，什么东西都不管了，要专心的在那边寻找。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那个第二个重要祷告的态度，就是专心，真的是完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要找到那个丢的钱，找到那个丢的钥匙。 要非常的专心，而且是一定会专心的。你去寻找东西的时候，表示是非常专心的。所以让我们再看旧约一段经文，为什么禁食祷告那么有能力？我们发现第二个特点就是专心的问题。我们看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十二节，在1070页，体恤大家的软弱，应该不讲 page number 的。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禁食祷告为什么那么有果效，那么有能力？因为禁食祷告代表什么？一心归向神，完全专心的放下饮食，放下一切肉体的需要，就是单单的在那边寻求神，祷告神。说为什么禁食祷告那么有能力？因为代表着一个一心专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专心，祷告更需要专心。当我们真的是完全忘了世界，忘了一切，忘了饮食，在那边寻求神，专心的寻求神，如同寻找东西一样，那你的祷告就蒙应允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三心两意的，东想西想的。什么叫寻求神？祷告就是寻求神，寻找神，专心的寻找神，如同寻找那个珍宝一样，用这样一个寻求专心的心来祷告，就能够得着。寻找的就怎么样？寻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寻找，我们在那边随随意意，轻轻松松啊，在那边祷告，需要专心。第三个原则，要叩门就给你开门。哇，这个原则更重要更宝贵。叩门代表什么？叩门啊，不怕痛啊，这个还是小事。叩门代表什么？
知道里面有人。
知道里面有人。 OK， 想想你在门外的光景，嗯，特别现在是天寒地冷，假如你住在东岸，你在门外叩门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快点啊！希望继续不开门的话，冷死啊！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他住在东岸。有一次，他去外面讲道，然后住在一个别人的家，但是是个空房子。结果讲完道，别人就把他 drop 到送回那个房子那边。结果没想到那个房子呢，里面没有人，荒山野岭，他一个人站在外面叩门叩门，冷死，是真的事情，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家。你想想看，他站在外面叩门叩门，那种的 desperate， 你不开门我就冷死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需要有这种的 desperation， 这种的迫切逼切。神啊，你不给我，不给我，我就死了，我就在外面撇在外面了，我今天晚上都没有希望了，我需要找个住的地方，我要进来，一定要得到。就好像那个迦南的妇人，她来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你看一看她的心情desperation， 假如耶稣不医治他，没有盼望，死定。所以难怪耶稣拒绝他，怎么可以把饼丢给狗吃呢？但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别的路，他只有继续的求，不管一切，被人骂也好，各方面甚至侮辱他是狗，他都不管了，因为他没有退路，没有退路，他只有往前，一定要得到。 假如我们祷告有这样的迫切急切，一定要得到，没有得到死路一条的，这种的 desperation 就好像以色列过红海，面对红海加神不开路，后面是什么？有追兵，死定的。这种的迫切一定要得到的心情来叩神的门，神应许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开门。但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给我也可以，不给也可以，那神都不给。让我们真的是带着那种迫切，一定要 desperation。假如神你不给，没有办法，绝路、死路，神应许就给他们开门。所以让我们看一出圣经，在马太福音15章22节，我们刚才提到这位迦南的妇人，我们一同来读。有位迦南妇人从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你看他怎么来呼求耶稣，那种的迫切。好，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迫切跟呼求。所以让我们从马太福音7章7节跟8节看到三个重要祷告蒙应允的原则：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短短的一句话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假如我们真的去实践，你发现里面充满了祷告蒙应允的原则。我们谦卑的、专心的、迫切的、急切的、 desperate 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得着我们所呼求的。好，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分享？所以可以用这节圣经这个礼拜做个很好的讲章啊，祷告的三大原则啊。好，我们再继续往前看，耶稣讲论到祷告的能力，也可以说是教导关于属灵征战的原则。我们一同翻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18节跟19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软弱跌倒，或者教会不能复兴，人不能信主，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马太福音十八章节里的属灵征战的原则。让我们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得胜。我们一同来读18节到19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在这里要我们看到，我们胜过了恶者的两个方法。第一要做什么？要捆绑他，要捆绑那个壮士。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12章。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捆绑不是没有内容的，没有对象的。马太福音12章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捆绑谁。12章29节，我们来读：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前文讲到赶鬼的事情，所以这个壮士是谁啊？ 是撒旦污鬼邪灵。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捆绑邪灵污鬼一切的作为，把它捆绑，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这个家财预表谁啊？预表这些世上的灵魂，预表那些软弱犯罪跌倒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他能够回转，能够更新，要看到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势力，邪恶的势力，邪灵的势力，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要奉主之名来捆绑他，带着信心，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捆绑他，捆绑他，让他在这个人的身上毫无作为，来奉主的名释放这个人的灵魂，释放他的心灵，好像圣灵在他里面能够自由的运行动工。我们要做释放的工作。那么特别我们要注意，为一个人做释放的祷告，一定要仰望依靠羔羊的宝血。我们胜过他是借着羔羊的血。我们要呼求，相信，仰望，应用羔羊的血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啊，你的宝血揭盖这位慕道友，来赦免他，洁净他，你宝血的大能在他身上发生功效，赦免他的罪，好像圣灵毫无拦阻的在他心里面来运行，来动工，要靠羔羊的血。我们呼求，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面，求圣灵给他一个柔软的心，让他心里面能够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真理。我们为他做释放的祷告，造就性的祷告。无论是慕道友或是软弱的肢体，一方面我们要做捆绑的工作，另外我们要做释放造就的工作，求圣灵来扭转他，来光照他，来感动他。那你发现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捆绑的能力，也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释放的能力，祷告了老半天好像看不到果效，原因在哪里？你发现耶稣马上的在下面一节告诉我们那个原因跟方法，要注意什么？十九节提到什么？要两个人，最少两个人，表示什么？同心合意。为什么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彰显那种捆绑释放的能力，不能够惊天动地，在天上捆绑，在地上捆绑，在天上释放，在地上会释放，真的惊天动地。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果效？问题在我们，我们常常犯那个严重的错误，落在一个极大的软弱里面。家庭夫妻不同心，假如夫妻不能够同心祷告的话，整个家庭很多的问题，我们为家庭很多的祷告没有办法经历到那种权柄跟能力，除非我们夫妻能够谦卑下来同心的祷告。特别彼得提醒我们，我们要按理与妻子同住，要知道他比我们弟兄软弱啊，否则你的祷告会受拦阻。假如你没有按着神的恩典真理来体恤我们的姐妹，你的妻子能够与他来同心的话，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祷告就受拦阻。我们要为家庭守望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让我们的祷告产生果效。第一，夫妻一定要同心。我们要为教会祷告，让得救的人数能够天天嫁给教会。教会一定要怎么样？同心。假如教会不同心的话，我们做了好多的工作，累得半死，没有果效，魔鬼在那边笑我们，你们搞什么，在那边玩耍，没有用，不会有属灵果效的。
假如弟兄姊妹彼此不能相爱，彼此不能同心，彼此来边分党，攻来攻去，然后同工公牧师，啊，不是工作的工，是攻击的攻，哇，很会攻击。假如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彼此不同心，上下不同心，不会有属灵的果效，问题重重。因为魔鬼能够随意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搞搞震，啊，因为他没有被捆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彼此弟兄姊妹一定要认罪，我们不同心，彼此论断，彼此批评，彼此怀疑，彼此嫉妒，各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对付，好让我们真的是同心祷告，那教会才产生发，才能够彰显他祷告的权柄。今天的教会的祷告很软弱，第一不同心，第二弟兄姊妹也不看重祷告，说祷告会永远是人数最少的聚会。求神怜悯我们，假如这个现象不能够改变的话，教会是没有前途的。你发现初代的教会为什么能够大复兴，就是因为他们在马可楼上120人在那边同心横切的祷告，复兴从祷告开始的，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所以魔鬼看准这个的问题，他非常懂圣经，他非常懂，他攻击的都是攻到重点。祷告教会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祷告，同心的祷告。所以魔鬼就常常要攻击教会的同心，攻击教会的祷告会，啊，你要去祷告会好像就特别就产生一大堆的事情跟拦阻，啊，你想去也去不了，啊，这个连续剧哇今天很精彩，还是看一看连续剧，看完祷告会也没有了，啊，很多世界的这些的捆绑。所以让我们看到教会要复兴，一定要传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这个祷告会将来复兴比所有一切的活动来得 powerful。 今天我们很可惜，我们用很多的活动来代替了那个祷告会，哇，我们有好多小组的聚会，好多的这些的活动，各样的 program 社区的活动，但是就偏偏没有好好的一起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神学院也是，我们需要同学彼此同心，同学跟老师一起同心，真的愿意放下我们一些想法， It's nothing， 这些想法不重要，不要因着你的想法拦阻了神的国度，拦阻了圣灵的降临跟复兴。放下这一切，夫妻放下心里一些的拦阻嫌隙，同心祷告，当你一祷告，神的那个浇灌能力哇大过你所想所求的。要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也操练追求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真的要看重我们神学院的祷告会。我真的很感谢神，也很感动郑杰住在 Millbury 东湾那么远，礼拜三早上准时的，他是第一个来到这边，7点钟，你想想看他几点要起来，不行啊，6点你起来还要刷牙洗脸穿衣服啊，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们真的看重祷告啊，不是高举人来，是神的灵在他心里面感动他。早上欢迎校友参加，哈利路亚，每个礼拜三早上
做一下
广告， Amen 啊，就在这个地方，礼拜三早上7点钟，对。那过去记得我是在 Charles 的家差不多有1年半，啊，刚刚开始是每天早上6点钟，但是后来只剩下我跟 Charles 两个人，啊，所以让我们真的看重祷告。今天整个的社区要被翻转过来，你发现缺乏了什么？不是因为没有教会，整个湾区有200多个中国教会，有多少的美国教会，但你发现这些教会与教会之间都从来不能够同心合一的在一起祷告，都是表面的，背后彼此批评，彼此关门。 假如今天我们不能突破教会彼此的这个藩篱，能够真的愿意放下每一个教会自己的想法，大家愿意真的手拉手心连心同心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城市。单独的教会要复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要同心，整个城市的教会复兴需要每一个教会同心合一的一起祷告。这个祷告代表彼此的同心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同心合意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都把这个原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甚至只有两个人他们愿意一起同心的祷告，就能够成就他们所求的事情。好，所以关于祷告的能力，属灵的征战有没有问题？你个人的一些事情关乎你个人的，带着个人祷告，但是关乎整体的，关乎整个国度，关乎教会的复兴呢，一定要同行的祷告。假如老死不往来，我都是在家里祷告，我也不参加祷告会，你想他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会成就吗？他愿意同心的跟教会弟兄姊妹同心，跟牧师同心，才能够产生那种能力。所以不是说单独我们的祷告就不成就，但是关乎国度性的一定要同心，关乎整个家庭的一定要夫妻同心啊，关乎神学院的，神学院彼此同学师生要同心，关乎整个社会国家的，就是众教会要同心。否则的话没有办法经历到马太福音18章18节的应许，没有办法有能力捆绑跟释放，人就是不释放，教会就不释放世上的灵魂就不释放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你就发现那个原则就是很简单，门徒们他们怎么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就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你想想他们能够同心不简单啊，耶稣没有死之前他们勾心斗角的，争权夺位的，彼此批评的，结果他们愿意同心，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才能够说同心，把罪对付了，圣灵才能够浇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权柄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一定要照着这个条件付上这个代价，愿意放下自己，彼此同心，不要再有责备指责彼此的伤害。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再看第四个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讲到信心跟祷告的关系，我们一同看马太福音21章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还有几分钟。好，马可福音十一章24-2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要我们用休息的时间来思想这两段经文，真的信是得着就得着吗？很多时候我信的十足，结果没有得着，原因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好，我们就停在这边。